谢谢，主席说谢谢，我请爱尔兰发言。谢谢主席先生，我感谢两位嘉宾有意的发言，我也要感谢 Cartridge 将军参与了非常重要的边会，也是由瑞士、瑞典、尼日利亚、马来西亚在星期二召开的边会。在这次活动上，退休的将军和其他的发言人进行了发言，我引述一下，他们似乎是在说核武器并不服务于军事用途，我们可以从核威慑当中获益，实际上是错误的，并不能让人们获得安全。此外，现代化使得武器更小更轻，同时使得武器的可用性增强，现在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投资，这似乎是在推动使用武器。此外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将核武库放在高度地待命的状态，可能会引发人们的浮想联翩，会导致国家之间进行升级，难以走出这个恶性循环。我想澄清一下，是不是我理解都正确？如果可以，请您解答，将会非常有帮助。我也想请两位评论一下基辛格的论断。他说到，他作为国务卿的国家安全顾问，讨论了核威慑的情况。如果我的分析没错的话，他应该不会说过这些话吧？是，这些战略的基础是不是相互毁灭？盟友是不是应该加强相互的战略？如果我们要是动用核武器的话，就可能会毁灭整个文明。我也要感谢机构筹备的文件，正如 Johnson 提醒我说，他今天要早些离会。我想第二十段当中他说的核威慑会导致对于非战争人员、无辜人员、儿童的侵害以及大规模的环境破坏，如果发出威胁的国家或者是盟友会受到损害，那核威慑是不是就有欠可信度呢？这是否影响了核威慑的可信度？他也提到了一点，说自杀性的不管是国家非国家的行为方都不会受到核武器的威慑。我想听听评论嘉宾就此的高见。最后，和马来西亚一样，我也希望问一问网络的威胁。去年我读了一篇文章，是Cartridge将军，您不介意的话，我引述一下您当时说的话。您当时说，网络威胁的精密度在过去10年当中大幅增加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威胁超出了核控制的系统。我不知道是否它已经受到了渗入，从技术而言这是可能的。2013年五角大楼的相关部门也做了研究，表明美国的核设施没有就其网络的脆弱性得到妥善的评估。我也想听听您就此的观点。在另外一篇文章当中也说到了武装服务力量，当时说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是什么，所以我想问问网络攻击是否可以被预防，不至于错误发射导弹。这是2013年的论断，现在还是否适用？我也想请两位成员。